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交通关于埃城的事。我们在之前特别提到，他们虽然打胜了耶利哥城，但是呢，他们当中有人窃取了神的物，就是50舍克勒的金子跟200舍克勒的银子，而且拿了一个当蔑之物，就是美好的色拉衣服。结果他们在一个小城埃城面前逃跑，经过神借约书亚对亚干的对付，在雅各谷对付了这个罪之后，耶和华就转意在不发他的烈怒，所以那个地方叫做雅各谷。所以经过亚干事件之后，以色列人中间的罪受了对付，现在呢，神要率领他们再去征战，这就是埃城的征战，这也是约书亚第八章所提到的。他在第八章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在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耶城去，就是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所以约书亚的确害怕也惊慌，因为前面有这么多的仇敌，他居然在一个小城面前战败了，那后面要怎么对付，所以他的确害怕。但是现在神对他说，不要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使我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的，常常就是亚干的罪，就是我们里面的罪。如果我们里面的罪对付了，事实上呢，我们就不需要惧怕，我们就能够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然后神说，你要率领一切兵丁上去，所以再次给我们看见呢，属灵的征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你逃不掉的，你迟早都要去面对这个征战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怎么打属灵的征战。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对属灵的征战认识很少，我们就让事情过去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征战。事实上征战呢，天天发生啊，就在我们周围，在家庭、在工作、在学校、在甚至在教会里面都有这些属灵的征战。所以这是要率领一切的兵丁上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份的。那神说，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并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了。所以属灵的征战呢，其实神已经为我们打了，他说仇敌已经失败，已经交在你手里面了。虽然话是这么说呢，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起来跟随神征战。那接下来怎么说呢？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埃城和埃城的王。换句话，属灵的征战你会发觉啊，所有的仇敌都应该除去的。耶利哥里面的仇敌你要全部除去，埃城呢里面的仇敌要全部除去。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呢，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所以你看很奇妙啊，耶利哥城不能够有掠物，只有神有，但是埃城呢，你就可以有，你就可以掠物。这个稍后我们会解释为什么耶利哥城就没有，为什么埃城可以。好，但这里有个很特别的，就是说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所以你看埃城你需要设伏兵的，耶利哥城没有，但是埃城就有，这都是我们之后要特别看的。好，第三节，于是约书亚和一切的兵丁都起来要上埃城去。约书亚选了30,000大人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所以现在神呢要他们设下伏兵，所以约书亚呢这次很谨慎，就派了30,000大人的勇士。你知道整个埃城也不过12,000人，那伏兵就30,000人，而且30,000大人的勇士，而且夜间打发他们前往。所以这是伏兵你必须要做的，你是晚上偷偷去的啊。好，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所以要埋在城的后面，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好，在这里我要特别解释一下啊，如果你懂得这个地图的话，如果这里是耶利哥城， 那埃城呢是在耶利哥城的北西北边，那然后它在西边靠北一点呢就是伯特利，所以现在呢他派30,000的大人的勇士，事实上呢他说他要在他们的后面埋伏，你读到后面就知道他是埋伏在伯特利跟埃城的中间，也就是埃城的西边。好，第五节他说，我与我所带的众民呢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面前逃跑。所以你看见呢，这一次呢他们去的时候基本上他们是要引诱敌人出来的。他们第一次打仗的时候就发觉很奇妙，就是埃城的人是出来的。耶利哥城是一个很大的城，城墙又高又厚，然后里面都是勇士，可是耶利哥城的仇敌呢他不出来，躲在里面。埃城是又小的城，是小城，但仇敌呢居然跑出来了。所以就发觉呢仇敌的策略常常不一样。我们曾经讲过，耶利哥城在新约的眼光来看，它就代表我们心思中的营垒。我们心思里面有很多的营垒，我们可能不知道，但那的确存在，神会光照我们。这个营垒呢就是我们里面常常喜欢讲理由，当环境来的时候我们觉得不顺的时候，我们就讲理由，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别人对我们说话我们觉得为什么你要这样讲，为什么要那样讲。当神给我们安排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就问为什么。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从来不问为什么，但是当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问为什么。你看，这就是我们里面心思里面有个营垒，而且这里面呢有至高之势，就不知不觉我们觉得我们懂很多了，我们就不谦卑了。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呢，你看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心思心意呢就刚硬起来，就不愿意顺服。所以把耶利哥城打破，就讲到呢把这个营垒攻破，使我们的心意被夺回来，好让我们顺服基督。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营垒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营垒呢就是阻挡我们越过耶利哥城去得更大的产业，也就是基督他的丰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主那么久以后，我们对基督的丰富却认识的那么少，因为这些营垒挡在我们的前面。可是埃城又不一样，埃城能跑出来，你看。所以埃城是讲到什么呢？是讲了仇敌对我们的诱惑，诱惑他就主动出击的，他会来诱惑你的啊，这是主动的出击。好，第六节他说，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呢，叫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所以他们就按着神的计划，他们就照着这样去行。好，第九节，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埃城的中间，就是在埃城的西边。所以你看，他们埋伏的重边是在埃城的西边，是埃城跟伯特利的中间。然后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约书亚为什么在这个晚上在民中住宿呢？最少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他可以与他们一同在一起，可以鼓励他们，因为准备他们曾经被打败仗嘛，所以这一次他可以鼓励他们，加强他们的力量，因为神对他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可能这些百姓会担心的，所以他与他们同住。那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呢，因为第二天清早他们就要出击了，所以他晚上跟他们同住的话，好准备好清早出击。好，接下来从第十节，我们要看到第十七节，你就看见他们整个发生的事情了。约书亚清早就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就上埃城去了。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就来到城前，在埃城北边安营。所以埃城呢，它的城门口是向着北边的，所以他们来到城前，就在埃城的北边安营。那在约书亚和埃城中间呢，当然还有个山谷， 然后他又挑了5000人，你看之前他已经派了3万人去了，所以他现在呢又埋下重兵啊，又挑了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埃城的中间，就是埃城的西边。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埋伏的兵有3万加5000了，所以这个伏兵是重兵啊，很重要的。好，14节，埃城的王看见这情况，就和全城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众民就都被招聚追赶他们。那埃城追赶的时候呢，他们就被引诱离开城。埃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所以全部都出来了，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是全部出动，埃城也全部出动，所以这个打的就相当的激烈了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就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呢，是整个是来到埃城的北边安营，就是他们城门口，但是重兵呢已经在西边，伏兵已经在西边等候了。所以当他们出来攻击的时候，敌人以为哎，这次他们又来了，我们上打胜仗，我们又可以再打，所以就出来追赶。追赶的时候呢，整个门敞开来，结果他们就整个12000人就全部跑出来了，门都打开。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结果发生什么事哦。你从18节到26节来看哦，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说，你向埃城伸出手里的短枪。所以在这一次的埃城的攻击里面，特别注意有两件很特别的事，一个就是伏兵，一个是短枪。我们稍后要解释为什么是要伏兵，为什么是要短枪。好，他说因为我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那埃城一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呢，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所以前后夹击了。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沸腾，就转身回去击杀埃城的人，伏兵也出城击杀埃及人，埃城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申请了埃城的王将他解到约书亚那里。以色列人在田野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埃城的居民，埃城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埃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埃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埃城的一切居民尽都杀灭。所以这一次埃城的征战就很特别了，因为这里牵涉到伏兵，牵涉到短枪，而且约书亚短枪伸出来以后没有收回来，所以这一次的征战是非常的特别啊。那我们知道这次征战第一个特点就是埋伏，埋伏伏兵非常的重要。那什么叫做伏兵呢？伏兵就是说攻仇敌于不备，意思就是说仇敌想都没有想到，因为他想到了他就不会上当了，对不对？所以伏兵是说呢，你是出其不意的来攻击他。所以在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预备伏兵，因为你对付埃城的人，也就是说呢，你对付仇敌的诱惑，你怎么对付？你一定要有伏兵，你要令仇敌没有想到，没有察觉你居然有伏兵。那什么东西是仇敌没有想到的？仇敌很聪明的，很有诡计的，有什么东西，什么伏兵是他想不到的？那我们就要知道仇敌有个特点，仇敌呢他很善于模仿一切的事物，特别是属灵的事物，所以呢他可以模仿呢好像什么光明的天使，迷惑了好多人，所以他可以模仿光明的天使，他也可以模仿了仁义的猜疑，在人面前公义猜疑。但是有一件事情 他再厉害他也不会模仿什么呢，就是生命。仇敌不会模仿真实属灵的生命，这一点我们想我们要来看一下好不好。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你看假先知的灵就是仇敌的灵啊，邪灵。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里来的，外面披着羊皮，所以你看，你说看外面你绝对看不出来，他是跟个羊一样的，但是里面呢却是残暴的狼。那你怎么样认识呢？他们外面披着羊皮，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混在羊群，你怎么知道？主耶稣教导我们，凭着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果子是从生命来的，你看他的果子就知道了。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你知道荆棘很奇妙啊，荆棘有的时候也长一些小果子啊，看起来黑黑的。葡萄刚开始长的时候也是小小的黑黑的，看起来很像的，但是一长大以后你就发觉呢，荆棘长不出什么来，葡萄呢就有葡萄的果子。那蒺藜也是很奇妙，蒺藜也是荆棘的一种，蒺藜也能够长出一些果子来，小的时候很像无花果，但是在蒺藜里面摘不到无花果。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在这里给我看见啊，主耶稣告诉我们了，生命他是绝对没办法模仿的，生命会结出果子来的，你看果子就知道。所以什么叫做埋伏呢？什么叫做伏兵？伏兵就是说出了我们里面隐藏的属灵的生命。当神做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这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隐藏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更多的活在神的面前，而不是更多的活在人的面前？因为活在人的面前我们容易得人的称赞，那是很虚假的事情。只有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呢，我们能得神的称赞。而且呢，如果我们要学习在凡事上学习舍己背十字架，这就有隐藏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是什么原因能使我们胜过试探？就是神的恩典储存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那个隐藏的生命。没有经过试探的时候，你会看见两个弟兄外面看起来完全一样，都爱主，都聚会，都读经，都祷告，但是当试探来的时候反应完全不一样。如果一个人他有神的恩典储存在他的里面，在遇见试探的时候呢，就好像他有个伏兵在那里，他会让仇敌吓一跳。所以埋伏就说出了这个积蓄的恩典隐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这是仇敌不懂的。但是如果你里面没有这个隐藏的生命，试探一来我们就倒了。所以这个隐藏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在平常你看不出来的，没有人知道的，但试探来的时候呢，就把我们显明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真实的属灵的生活在他的面前，因为借着不断的学习操练舍己，主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就把这个隐藏的生命赐给我们。当面临试探面临危机的时候呢，我们靠着他的恩典仍然能站立得住。